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3月28号，公元2011年5月21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第二次西藏全国大会在达朗斯拉开幕，专题报道。达赖喇嘛尊者作为主要嘉宾观看印度板球联赛。下面请听第二次西藏全国大会在印度北部达朗斯拉开幕专题报道。备受世人瞩目的探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政治权责及审议修宪草拟报告，第二次西藏全国大会于今天21号在印度北部达朗斯拉西藏儿童村隆重召开。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院大法官为首的各法官，西藏人民议会政府议长为首的各议员，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藏多仁不庆为首的各部门部长，前任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和各部门部长，第14届内阁新任首席部长，前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以及来自全球各地的民众代表等约418人出席了大会开幕仪式。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波次仁在大会开幕仪式上表示，今天我们多位西藏历史上的这一重大转折点共同参与第二次西藏全国大会，就如何推行达赖喇嘛尊者退去政治权责以及修宪草拟报告进行审议。班巴次仁在仪式上详细介绍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向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11次会议提交的致函内容。西藏人民议会召开座谈会，成立由议会和内阁共同组成的修宪草拟小组，并经过反复修改后正式公布修宪草拟报告等相关经过。班巴次仁表示，修宪草拟报告可分为两份，其中第一份修宪草拟报告新增加了前言部分和第一条内容，在其前言中介绍第一位西藏国王聂智赞普到今天所取得的发展，以及通过修宪来实现的民主体制等过程，依次证实这一政府在历史与法律上的合法性。在新增加的第一条中则显示，达赖喇嘛尊者是西藏民族的护主，藏人至高无上的领袖和导师，西藏民族统一的代表及合法的代言人。班巴次仁还表示，第二份修宪草拟报告指出，为了与全球统称的人民共和国体制相符合，在民主三权及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之上增设一个民主元首，这名民主元首应该由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院大法官为首的各法官、内阁首席部长为首的各部门部长和议会正副议长为首的各议员秘密选举产生，并行使最高权力。班巴次仁表示，应达赖喇嘛办公室的建议，并为了能够听取各地方人民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原定从今天21号到23号间召开的第二次西藏全国大会会期延长为1天，本月24号正式结束。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仁不沁在开幕仪式上表示，召开这次大会的主要目的是，即将要召开的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增设会议将在修改宪法时就有关达赖喇嘛尊者的权责内容进行修改，如果达赖喇嘛与西藏民族之间的关系将在宪法中抹去，是无法接受和容忍，因此与会人士要慎重考虑在宪法中明确指出达赖喇嘛与西藏民族不可分割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并为此请求达赖喇嘛尊者予以允许。桑多仁不沁表示，达赖喇嘛尊者将政治权责移交给民选的领导有三大目的：第一，健全和完整流亡藏人的民主过程；第二，从现在达赖喇嘛尊者健在时开始培养并适应没有达赖喇嘛领导的行政管理和处境； 第三，将流亡藏人机构能够巩固和完善到解决西藏问题为止。藏族仁波切还表示，以我们的处境来看，大部分藏人目前居住在西藏境内，因为他们无法参与流亡机构的政治与行政事务，将来甘丹布章政权出现间断状态，仅凭流亡藏人是不能创建一个合法的新的西藏政府。藏族仁波切说，达赖喇嘛尊者按照宪法所赋予的权利，自愿将自身的权责移交给民选领导，而接受权责的人士也是一位按照宪法规定拥有大量选民的支持和委托，同样这种权利移交过程也会按照宪法规定进行，因此这种改变过程是经过民主与立法途径进行，这更是达赖喇嘛尊者的权责与合法性地位一同移交，所以坚信甘丹普章政权的合法性不会造成任何损失。有关第二次西藏全国大会所涉及的议题，特别是达赖喇嘛尊者移交政治权责及修宪草拟报告方面的看法上，达赖喇嘛尊者的二哥加勒顿柱在会议开幕式结束后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十四世达赖喇嘛在三月十号的文告还有吗议会里面的文告我都看了，我认为是啊非常的了不起，很重要。为什么原因呢？过去的300年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这一次啊达赖喇嘛所决定的这个事啊，我觉得非常的开明，非常的明智，配合这个时代，配合我们藏族全藏族人民的利益，因此啊很重要很重要。一方面他的这个宗教上的形象啊将来会发扬广大，还有嘛我们同汉族同胞的关系将来啊有希望那个改进拉近啊、哦、过去这个10年来发生很多不必要的误会，因此达赖喇嘛所作所为啊将来啊我相信呢、啊、一定有很好的这个结果啊，因此很重要的。
针对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不得超过连任2届以上或者无限期任选方面，加勒顿柱先生说，
任期啊应该啊按照这个国际的惯例还有嘛各方面的应该有一个限期啊，应该有个限期，4年也好5年也好应当有个限期。首席部长做了4年以后，我们可以重新选举嘛，选出来的这个像这一次这个首席部长是很不错的，他是啊被这个广大的藏族流亡着外面的人们选出来的，非常不错的。一方面他的看法他的目标啊也都是啊非常不错的。因此啊我觉得啊人气太远了，一个每一个人不知是哪一个在一个单位上做长了以后啊，除非是人民选他出来，不是的话一直做下去的话有些问题啊，我是这样看的。
达赖喇嘛特使加热洛柱坚赞通过本台向新选领导人提出了呼吁，他表示，
现在当印地咱们省的三座清不消人我清不消人了，
现在面对这么大的改变，很多都感到很担忧，这是因为不了解情况所引起。这次大会开幕仪式上，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和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做了详细的说明。达赖喇嘛尊者的业绩是伟大的，其成果最终将政治权力全部移交给新一届领导人，符合民主标准。但作为一名藏人，这次会议的确让人悲喜交加，一方面从法律的角度上讨论改变甘丹普章政权名称，这意味着由达赖喇嘛尊者直接管理行政事务将会结束，虽然这是民主进程的伟大成果，但我们流亡的目的不光是来建立民主社会，实施民主制度只是为争取西藏正义斗争铺路，而部分人则误认为我们的主要目标是民主。另一方面，新任首席部长和议会必须要认真努力，不能让选民失望，更不能让抱持极大希望的达赖喇嘛尊者失望。因此在这里强烈呼吁新任领导人要肩负起历史性使命，这等各自必须要认清。我认为我们现拥有的一切都是达赖喇嘛的恩德，就我个人而言，我对未来还是感到担忧和紧张。
我们当然没办法，但是我们比那个最忙把的生产党
西藏青年会会长策汪仁增表示，
他的冲突的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重要会议，其中最重要的是有关达赖喇嘛尊者依教政治权责及修宪等问题，但是西藏青年会认为以目前形势来看，时间则成为一个问题，在短短四天进行讨论并得出结论，在时间上是远远不够。就西藏青年会而论，重审组织方面的制度至少也需要六个月的时间，而我们流亡政府的流亡藏人宪章做出修改是一件重大事宜，需要花更多的时间进行研究，邀请多个法律、宪法、社会科学等领域的专家做探讨，向民众发放修宪草拟报告，也给民众更多的时间，之后召开大会，透过这样的审议过程才会有助益。策王仁增表示，西藏青年会向此次大会呈交了一份建议书。策王仁增说，我们呈交的建议书中除了上述问题以外，还谈到西藏流亡政府的名称是否改变的问题，这一点我们认为不需要修改。在52年来，我们一直使用现有的名称，因此继续保留这个名称极为重要。另外与此相关的问题，我们详细阐述在呈交与会议的建议书中，其中包括欲请尊者接受英国女王或者瑞典国王般的职权。西藏青年会对此认为极为重要。就问及目前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的任期是否进行修改或者实行无限期制时，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主席邓兹朵吉表示，
进行这样的改革也许会有一些好处，但是其弊端远大于好处。世界许多国家中，民主倒退是专制制度泛滥的原因之一，因此我们在进一步推动民主事业发展的同时，首席部长的任期应该实行原有的两届任期制。
西藏流亡政府前任首席部长登兹朗杰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这是一次具有400多年历史的西藏政治体制的改革，我的最大的希望是这一变革既要符合历史、符合法律程序，也要满足西藏人民的愿望，这是最重要的。
新当选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洛桑森格接受本台采访时，就有关修宪草拟报告方面表示，对这一议题还无法公开表达看法，主要是顾虑他的看法影响支持他的选民。洛桑森格说，有关这方面我尽量不发言，因为现在选举刚刚结束，如果我发表看法，那些支持我的选民对我的看法是否给予支持会感到忧郁，因此我希望那些选民享受民主所赋予的言论自由权，以大众利益为重，积极发表自己所持的观点和看法。另外在有关修改首席部长任期方面，洛桑森格表示，首席部长不应该连任两届以上，无论任何人在10年内没有不能完成的事宜，即使有也能以前任首席部长的身份付出个人的努力。达赖喇嘛尊者作为主要嘉宾观看印度板球联赛，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下午应邀作为嘉宾出席在达拉萨拉举行的印度超级板球联赛。今天下午达赖喇嘛抵达赛场后受到了热烈掌声，尊者向每一位运动员敬献了哈达。比赛进行时，达赖喇嘛接受采访表示，
I think the Indian civilization is much more sophisticated。
印度的古文明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财富，尤其是非暴力理念，希望就像热爱板球那样热爱这些文明并发扬光大，因为这对整个世界很重要。此外，达拉豪斯西藏难民社区的地方议会议长白马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当地藏人本周三和本周四开展了和平徒步游行活动，并向江巴县县长呈交请愿信，要求共同阻止中共镇压西藏阿坝县藏人。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